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再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神。我们也很高兴啊，看到弟兄姐妹们仍然在主里头啊，一起在这里啊敬拜神。今天我要和大家思考的题目就是雅各遇见神啊。从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雅各遇见神啊，我们啊经文已经读过了哈。那么基督徒啊的信仰生活啊，如果要真正在生命上产生这个有力量，并且信仰能够真正能够活出来，也能够对他有帮助，那这个基督徒必须要常常遇见神啊。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一种知识啊，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只是一种好像哲学思想，也不是一种学理啊，在那边把它客观的在探讨。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个复活的神，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并且他神借着他的灵运行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他乐意我们常常跟他，我们的心灵跟他的灵之间有一种遭遇，因此我们生命呢才能够被神来改变，并且我们生命才会改变，并且会从他得着力量，并且得着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遇见神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活里头要常常去操练的。因此今天我用雅各的亲身的经验哈，他怎么样遇见神，来跟大家思想几个关于遇见神啊的一些条件，还有我们遇见神之后会有什么改变，遇见神之后啊我们会啊怎么样有整个人生态度的改变。那么创世纪二十八章可以说是一个啊很典型的一个信神的人怎么样遇见神啊。这边啊，首先呢啊，我想雅各呢啊大家都很清楚哈 啊旧约里头的雅各，我记得大概上个月还是两个月前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雅各的一生啊。雅各呢我上次介绍他是一个怎么样神拣选又塑造的人，他本来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罪性很深很软弱的一个人啊。上次我介绍到雅各，他怀孕的时候呢，他父母啊，母亲怀的是双胞胎啊，他本来是老二啊，晚一点出来，但是他可能天生就很会争竞啊，天生就很会争斗啊，就像我们中国大陆很会斗争啊，所以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当快要生出来的时候，他伸手就把哥哥啊抓着，不准出去，我要先出去。哎呀，这个人好厉害啊！你看，我们有时候也会天生都有这种啊个性，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哈、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罪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公司里头，我们巴不得自己把自己捧上来。在家庭里头最好全家以我为主啊，都是这种自我中心的这种生命。雅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上次介绍说，当在他这个长大之后，到中年之后，开始就本来是老二嘛，在古代的时候，父亲的继承的权利是给老大的啊，他就开始要夺权了啊。有一天碰到他这个哥哥了，肚子很饿的时候，这个姨嫂呢就看到弟弟有在那边说，弟弟你煮碗一个红豆汤给我吃，哎，我就把长子我因为我肚子很饿。这个雅各就很奸诈啊，趁哥哥肚子很饿的时候说，你把长子名分让给我，我就煮个这个红豆汤这个红肉汤给你吃。哎呀，雅各真的就是傻傻的就哥哥姨嫂了，真的就把长子名分就被他骗走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们说到感谢神，神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专门找这些有罪的，这些软弱的，要来改变他，使得他一生里头认识神，被神使用。 所以上帝圣经说在创世以前他就看中这样的人要来拣选他啊，雅各跟以扫一样，当他们还在母腹的里头常常争斗的时候，上帝就对他母亲讲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意思是说将来在这个家族里头我要立雅各做长子，继承你们的信仰，继承父亲的产业，做一个家族的族长。这完全是人想不到的，完全是属于神的主权。今天神也是一样，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不要小看自己，你不要说我不认识神，你不要说我跟神无分，神就是眼睛在那边要准备拣选一些还没有信他的人要成为基督徒，并且在这个人生道路里头因着他认识神蒙福，并且被神使用，就像当初雅各做一个家族的长子一样。我们后来看到神果然让雅各呢成为他父亲的长子，不止这样，神呢让他越来越认识这位真神，然后成为这个对真神信仰的传递的人。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因为雅各认识这位神并且把这个信仰传递下来，今天我们认识创造宇宙的真神。不止这样，我们看到神被雅各被神使用，最后神把他改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而雅各的后代果然是成为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今天神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断的在寻找人，希望他拣选他做他的儿女，让他认识他，并且要来改变他的人生，使得他对神的认识信仰越来越深，因此他能够让别人也同样认识神。不止这样，神还要祝福他，让他在一生里头不空走，能够把他的才能发挥被神使用，使得别人因他能够蒙福。所以我们说雅各是一个神拣选他并且来改变他，最后他被神使用的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福分，我们本来不配，都是罪人，但神却白白的就说我要拣选你做我的儿女，我白白的赦免你的罪，借助我的儿子耶稣要代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只要接受，你成为我的儿女，然后我要使用你的一生，使得你认识这位真神，你有一个信仰，你的人生道路走起来更加蒙福，并且别人也要因着你来蒙福。所以我们从雅各可以来学习。但是神虽然拣选雅各是白白的哈，他本来是一个罪人，神白白就说你成为长子，但是神一拣选之后就准备要改变他，要塑造他，借着他人生的道路里头使他长进。上次我们讲到这个雅各就讲这样，后来我们就没有仔细看圣经，不过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以后雅各呢，当然是越来的本性呢按着他的天然的性格去行事为人。等到他的父亲到年老的时候，父亲照传统呢本来要把长子的名分当然要传给他的哥哥以扫了。他也很聪明啊，当他听到父亲说以扫你出去打猎，趁我还没有吃之前你把打猎来煮个红肉汤给我喝，我就赶快为你长子祝福。雅各一听到以后跟他妈妈就合作，就去化妆自己像他哥哥的样子因为他哥哥身上有毛，他没有毛他妈妈就帮助他说你去把赶快把兽皮在这身上，你父亲摸起来就你就真的是这个，就把你当成我的长子。并且呢他妈妈说我帮你煮一碗红肉汤，你赶快带去给你父亲吃。哎呀，他就这样子就骗去他哥哥的长子的祝福了。在他父亲临终之前，他按着自己的私欲，按着自己想要的，就用自己的办法。虽然神拣选他，但他不能够用欺骗的办法去得到这个，神自然会成就。所以呢， 因此这件事之后，他的哥哥以扫就很恨他，啊，有机会抓到他就要杀他，所以他的母亲呢也很紧张呢，就赶快劝告他的父亲以撒说：“赶快吧，把我们这个儿子雅各呢送到很远的哈兰，就是他们原来来的地方。他的母舅，他的妈妈的啊的哥哥拉班还住在那里。他说：你赶快把他送到那里去啊！一方面躲避哥哥以扫的报仇，一方面呢，到那边也顺便就可以从我们的家族里头娶一个。古代都是啊，不愿意跟这个不同信仰、不同家族结婚。我们家族里头找一个女子结婚，所以雅各就去了。那么今天所记载就是雅各从他的家乡以色列那块地，就是今天的迦南地，然后他往东边、东北边要到哈兰，就是今天大概伊拉克一带。大概东北边450里路啊，大概从这里到洛杉矶的距离啊，到那里去避难，然后到那里希望也能够找到一个女子做他的妻子。而就在这个旅程里头，神就是时候来找他了。神为了要改变他，要塑造他，神这里亲自来让雅各遇见他。而雅各遇见神之后，生命整个就开始信仰就活泼起来，就有一个改变。所以弟兄们，我们如果记住，我们来看看雅各到底怎么样遇见神。首先我们说一个人基督徒遇见神是很重要的。你看雅各本来是按着本性做事，对他来讲呢，信仰只是一个知识。他从小长在他父母以撒跟利百家都是认识真神，可能也跟他讲我们信奉的是创造世界的神耶和华，是亲自向我们祖先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位神，说如果你相信我，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家乡，就说不要再去拜偶像，跟着我走，我要亚伯拉罕，我要赐福给你，我要让你的后裔很多，并且我要把这个迦南地给你。这就是他们信仰的开始。这个信仰呢，是神亲自向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启示的，亚伯拉罕就信了。果然亚伯拉罕到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后代，有以撒，有雅各，并且亚伯拉罕在这本来是在伊拉克一带只是一个部落，现在来到这个迦南地，神说亚伯拉罕这个地将来要给你的后代，亚伯拉罕就信神。而现在神准备也要把这个信仰借着雅各传递下去，但雅各这时候神必须先塑造他。我们来看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就是他父亲他以撒那时候待的地方，就是迦南地，就是以色列的地方，向哈兰走去啊，就向这个伊拉克一带就去了，为了要避难啊。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然后呢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就在那里躺卧睡了。然后呢圣经说他睡觉的时候就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这个梯子呢好像从天就搭到地下，然后有天使就上上下下借着这个梯子啊，代表说人跟神之间可以沟通，人跟神之间可以和好，人可以向神祷告，而神也乐意借着天使来向人讲话。就在这个梦中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向他讲话了。你看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啊，天使当然就把神的话传递下来，就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哎呦，雅各对他来讲以前神遥远不可及，这个叫做只有知识。很多基督徒对神只是我有信仰，我受洗了，我有一个知识，但从来没有经历说神在他心灵里跟他讲话。这时候雅各第一次神很亲自的来跟他讲话。弟兄姐妹，你看以后我们要看他就改变了，生命就被塑造了， 神准备要使用他，要让他成为一个认识神、生命被神改变、更美好、荣耀神的人。这时候神主动来遇见他。所以我们说雅各遇见神，如果真正从神学的道理，是神主动来遇见他。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神有时候也主动在找你，要遇见你。问题是我们没有打开心准备遇见他。基督徒们，我们有时候神常常准备遇见我来改变我们、祝福我们，只是我们心灵里还是很昏沉，神遇见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神。你看，不是说雅各以前神没有找过他，其实雅各这时候已经四十几岁了啊，他从小在一个信神的家庭长大，怎么可能没有遇见神？是他自己没有预备好遇见他。我们基督徒怎么样，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遇见神呢？或者说神来找我们，我们能够亲自遇见他呢？常常是在我们孤单的处境，是不是？雅各从前呢，在家里是二少爷啊，要吃药喝，一叫仆人就把饭煮好就来了，父亲说你去管那些仆人，忙得很。在那种光景之下，人很不容易听到神在我心灵上的启示。但是这时候不一样，孤单一个人，一个人呢，从家里也没有仆人，也没有父母在旁边，兄哥哥也不在旁边，在旷野里头，我想他更心里更安静，更能够当神向他讲话的时候，他马上可以明白，可以了解，然后他最后说：“我终于看到神，神真的啊！”这句话可能在他心中产生很大的震撼力啊，所以他说：“我遇见神了。”人在关山安静的时候容易见神，在旷野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常常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我们如果信主之后没有常常整天只是忙着啊，我要做这个做这个，我忙着都是儿女，我忙着都是事业，我们很难听到神想向我讲什么话，我们没法遇见神。所以基督徒要常常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来亲近他。雅各书第四章新约这样讲说：你们若亲近神，跟我们人讲，你如果常常亲近我，我就怎么样亲近你。巴不得我们常常有一个安静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安静稍微思想神的话，然后安静下来听听神要跟我讲什么，那我们能够遇见神。还有呢，雅各遇见神是什么处境？我发觉还有一个特别，就是他在碰到危难的时候。人顺利的时候呢，很容易依靠自己，我不需要神；有工作的时候我不需要神，健康的时候怎么样？我不需要神，我什么都有的时候我不需要神，我靠自己就可以。但雅各这时候不一样，刚刚我们的主席庄弟兄讲了，他活在一种惧怕里头。从前舒适的生活，现在呢到旷野一个人，没有人服侍他，住的呢是荒野硬的石头地，连一个枕头都没有，还拿枕头。我想他心里一定有很多的遗憾啊，想起哎呀，我当初为什么做这样的事，骗我哥哥两次，骗我父亲，你看我为什么那么狡猾。神如果说要让我当长子，我就好好信告神，求神，等候神，好好按照我父亲从小教导我的好好做人，我为什么做一个骗子，甚至骗我自己亲生的父亲，我的兄弟啊！我想这时候他有很多的自省，我想他也觉得自己很落魄。不止这样，他的惧怕是将来的，我到底我母亲我父亲说，你赶快到你舅舅那边去，你可以啊娶一个女子，有人要我吗？穷光蛋一个啊，前途都没有，茫茫。不止这样，他的惧怕呢，甚至于他走路的时候，古代啊，出门都是要很多人一起，沿途是不是有强盗啊？是不是会来 杀害我的生命，抢走我父亲给我所带的，只是一些 maybe 一些银钱，一些食物。不止这样，他惧怕后面是不是我的哥哥以扫呢？这时候追杀过来，哎呀，他生活在危难中，面对前面没有前途，到底我的舅舅在哪里啊？我怎么找得到啊？一个人也没有骆驼，用走路的，到底我后面的哥哥是不是会来追杀我？到底我走这么450里，就600多公里的路，是不是可以平安到我所要地的去方去？面对这样，前面也不知道如何，后面也没有回去回头的地方的时候，可以说面对绝境的时候，是我们预备遇见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的遭遇里头有不顺利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我们不能掌握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不能掌握的时候，就是神准备用那个机会来找我们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来，我当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以前呢，我以前见证过，我在台湾呢，从小就是立志第一名啊，所以我都是第一志愿啊，考高中、考初中、考大学都是第一志愿，没有第二的 ，no， 从来没有输过啊。出国第一志愿啊，申请美国最好的大学奖学金 ，never lose。毕业了，工作等着我，从来没有说要去找工作，常常一找就5、6个等着我挑，这么顺利。所以我那时候的心里呢，从来没有想到神，这个迷信啊，这是人迷信。所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呢，这个教会有很多人呢很热心，很我的学长，其实他们成绩比我好了。我现在想想，我那时候太骄傲了，真的是太顺利了，太顺利了。他接我去教会啊，就希望爱我，看我这个小学弟啊，帮我找地方给我住，带我去教会，就希望我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的爱，也能够活出一种爱的生命。哎，我就这个太软弱，不去了。去一次以后，从来不再去。那么以后呢，教会再也不进去。哎，后来呢，我念完硕士的时候呢，有机会神来找我。为什么神找我？因为那时候呢，我呢遭遇一些逆境。其实讲起来没什么逆境，我只是恋爱的感情不太顺利啊。我跟我的女朋友分手了。我心里大受打击，稍微谦卑一点啊。那不过那个还打不倒我，因为我的找工作就找到了，我就到圣乐西去工作。因为那时候呢，我是这个拿完硕士学位，我本来念博士，我说好吧，我先去工作一下。那就工作，当然一找就找到很好的工作，所以还没有被神责打，还很骄傲，靠自己。哎，后来我才知道自己何么软弱。那时候你们不知道，30年、30年，圣乐西没有什么高科技的。那时候呢，最前进的公司就是通用电那个 General Electric 啊，核能，还搞核能，我是搞核能的材料，就在那工作。矽谷那时候没有什么矽谷，都是很荒凉，半导体工业才刚开始，没有什么电脑，你们知道那时候没有电脑的哈，所以我那时候很孤单的，因为怎么，哎呀，比起 Berkeley， 我在 Berkeley 念书人多，那怎么这么孤单呢？出去也没有多少人，到处都是稻田，只有一些公司的大建筑物，我心里太孤单。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心里很孤独，再加上前面的感情的挫折，我心中开始就反省自己。讲到我以前那些学长，他们你看，他们很喜乐，他们好像很满足，他们很有爱心，而我呢，这时候只是一个很孤单，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料理我的这个每日生活，我就开始谦卑下来。所以那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就来跟我传福音，他带领我读这个圣经啊，讲到我们人其实都有罪的，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他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让你过去一切的失败也好，你过去的自责也好，良知不安也好，通通要赦免你，他就是要爱你，你只要接受就好，只要你认罪接受。哎呀，我那时候发觉我真的就是一个罪人，从前太骄傲了，信靠自己，从前倚靠自己，难怪我常常讲话得罪人。我就一幕一幕的都光照我的内心，神真是真的没有错，我遇见神了，就将这一个 高兴起来，你知道我心中觉得自己是罪人，可是神又赦免我的罪，我心中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接受耶稣以后，马上就跟那个宣教说，我以后要传福音给还没有信主的人。哎，你看我真的人生改变了，我心中很喜乐，心中在被神改变。雅各遇见，我相信在那个孤单的时候，想到他现在的落魄，他一定想到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初就是这样子。我为什么今天这样子？因为我当初都靠自己。所以神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能够马上感动，能够遇见。所以怎么样遇见神？我们必须常常有一个独处的时候，在我们遇到我们人生困难的时候，更是要常常安静在神面前反省自己，然后倚靠神，不要倚靠自己。圣经说怎么样？神怎么样阻挡怎么样骄傲的人，然后呢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不要太靠自己，不要以为说我什么事我都可以有做得到，我们也不要说我就是最重要啊！别人不顺我意，我就啊，一点都不把人看在好像说他有他的价值。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找到神，神一找我们，我们也会遇到他。其实圣经都是这样例子，你们不要啊以为我的例子特别，也不要以为雅各的例子特别。如果你们再回去看看他的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啊，创世纪十五章讲到他有一次遇见神。亚伯拉罕本来是没有孩子的，拜偶像，不认识真神，所以神说你信我，我是创造天地，你信我，你不要拜偶像，你离开你的家往我指示的地方去，我要赐福给你，我要给你后代很多，成为大国，然后很多人要因着你的信仰蒙福。哎，他真的信了，哎，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他。但是以后他的信仰呢，不是说就好像一帆风顺的哈。如果你们记得，当他神带领他本来在伊拉克一带，到孤单带着家族到以色列迦南地，那么经过很多年还是没有后裔啊，所以他心中开始惧怕了。哎呀，当初我为什么要离开家，留在我的老家至少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亲戚兄弟姐妹可以彼此照顾，我现在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地也还没有得到啊。那他那时候还没有地，他开始惧怕，然后呢也没有生一个，已经个七八十岁没有生一个小孩，我哪里有后裔啊，啊，他人生惧怕。更何况呢，那时候他寄居在那个迦南地跟人家打仗啊，跟四王五王打仗，打赢了，打赢他怕了，哎呦，这些敌人会不会再来打我啊，我是外族人啊，我是外地来寄居这里的，我怎么可能，哎，他信心开始软弱了，到底我要不要再信这位神？神真的会保护我吗？神真的以后会把这个地给我吗？神真的会给我后代很多吗？他怀疑惧怕。哎，就在这时候神跟他讲话，神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哦，他听到以后呢，马上就又有信心了。圣经说他又信神了，因此神称他为义，就是说神又觉得这个是一个义人，愿意相信的话，我要使用他，我要祝福他。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后来果然生了孩子，果然以色列那个地神越来越让他归给他，以后他的族人也越来越多，仆人很多，也越来发达，产业越来越多，是不是？亚伯拉罕遇见神是在他碰到好像人生有一点阻碍，有点困境的时候，神来跟他讲话，他就能够遇见神。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学习的。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当一个人遇见神的时候，那个生命就改变了，就不一样了。我们看看雅各啊，我刚刚讲了，他虽然是从小呢啊，父母有信仰，也在父母的信神的家庭长大，神对他来讲只是一个知识，却从来没有亲身的经历。像这样的话，他不会对神有信心的。像这样，他一定常常还是活在老我罪中。所以你看他欺骗人家，用诡诈，你看 他不会信任神嘛，用诡诈。一个没有神倚靠的人就靠自己，当然跟自己意识不一样，就用诡诈去得着。生命是何等的孤单可怜，但这时候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当遇见神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改变？第十三节、十四节，亚伯拉罕的神，第十三节，神跟他讲话哈，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跟他讲，我就是你祖先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你从小人家告诉你那个神，现在我亲自跟你讲话。然后呢，讲什么呢？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就是以色列这个地，将来都要给你。其实这就是长子的名分，继承当时神给他的祖先的应许，对不对？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离开家乡，不要信假神，将来我要给你成大国，要给你一块地方。现在神借着雅各真的要实现给他祖先的应许，所以他是继承他祖先的这个神给他们的产业，给他的福分了。将来我要把这个地给你跟你的后代，还不一定你的后代，你的后代要很多。雅各这时候还怎么样？单身一个人啊，孤单寡，孤家寡人。神就说，将来我要给你后代很多，哎呦，这不得了了啊！等于是跟当初对他祖父同样的应许，并且呢，世上很多的国家要因你和你的后代蒙福。讲的就是说，将来你同样你的信心会成长，你所信的神会让你的族群兴旺，很多人要因着你信同样一个神而蒙福。今天我们看到有没有？哇、哦，亚伯拉罕信的这个神，就是后来基督教就这样来的。亚伯拉罕的后代太多，不只是以色列人是他的后代，包括今天所有信同样的神。圣经说，因为他的信仰，我们信同样神，我们认识真神，我们可以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跟雅各后代果然很多，然后呢，果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因他们的信仰蒙福。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很多思想，民主思想、自由思想、这个人权思想、个人价值观、奴隶解放、男女平等，都是因为这个信仰来的，都是因为圣经亚伯拉罕信的神所启示的，不得了。我们看到只要有基督教的国家，那个国家就是走在比较前进，科学进步、人权进步、自由进步，没有话讲。并且呢，绝对是打不倒的。你们都知道我每一年都要到中国宣教，对不对？我到中国宣教的时候啊、哦，基督徒现在已经世界上第二大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了。你不要以为中国不是压不住的，基督教是压不住，因为它是神的信仰，所以到处人都要因着这个信仰思想改变，国家去进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神给他这样应许，然后呢，神还怎么应许？他说第十五节，我也和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神还跟他讲说，我要保护你，我和你同在，不管到哪里我一定和你同在。感谢神，神对雅各的启示，当一个人遇见神，就是蒙到这些福气。我们基督徒今天也同样这种福气，对不对？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们今天信神的人，随时随地有神的同在，他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常常安慰我们。一旦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一次遇见神，基督徒要常常亲自的跟神常常来经历他，你就会知道神跟你同在，保护你。你在苦难之中，你知道神就给你力量，给你盼望，就像这里一样，他给雅各盼望，他说你不要灰心，你过去是一个罪人，但是我现在都赦免你，将来还要让你国为大，后裔很多，并且我还要让你别人因你蒙福，因着你的信心的成长。我们基督徒今天也一样，每一个基督徒神都要准备这样把这些福气给我们，他都在塑造我们，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因此别人也能够同样的信仰而蒙福。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保护要和我们同在，每一个基督徒都神的应许永远不离弃我们，是不是？ 感谢神，每一个基督徒即使今天我们离开世界，我们不是到一个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地方，我们不是那在永远的黑暗里头没有爱孤单，不，我们永远是在神的怀抱，永远跟神的同在，我们有永生。神给雅各的应许同样给我们。然后我们看看雅各遇见神以后，他对于他的信仰就更清楚更有信心，对不对？你看他这时候他得到巩固了，然后呢他知道神是真的。请我们看看第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真知道在这里，表示以前神对他来讲只是一种知识。弟兄姐妹们，你信主之后有没有这种观念，神真在这，突然发觉神是活的？有很多，我看到很多基督徒有。有一次我参加一些基督徒的聚会哈，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查经聚会，他们在查考到这个，哎呀，他们讲到说我们真的要学习信靠神，因为发觉以前的忧虑有时候是白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个那个小组的七八个弟兄，大概五六个都吃过夜，都被 lay off 过。哎呀，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在美国今天处境啊，哎，可是他们的发觉说，现在他们彼此会劝勉了，说，哎呀 ，lay off 不要太怕。其实神呢，最后都还是保护我们，给我们工作，并且以后的工作都还是更好。并且呢，在这个 lay off 的过程，其实神让我反而更经历他神的福气，所以不要怕，不要怕，他们是彼此鼓励啊。每一个都见证说，当初他们被裁员的时候，哎呀，真是劳苦愁烦啊，回家的时候很担心，担心怎么办啊，孩子房租，然后呢，去找工作的时候呢 ，interview 有时候呢，十几次还最后还是没有拿到，很灰心。但是他们发觉，有的就在这个时候被神塑造。有一个姐妹见证说，我那时候呢，我就开始说，何不呢？这时候呢，我一方面找工作，我去学我真正想要做的。哎，有一个姐妹，她就想到说，她从小妈妈给她学弹琴，她也的确很喜欢音乐，只是她后来没有选择做音乐做她的主流啊，她主要的职业，因为她知道学音乐呢不容易赚钱，所以她去学电脑，所以她有一个电脑的工作。她说，我现在呢被失去这个工作，我也努力在找。虽然我有灰心，但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何不这时候趁机会我到这个 community college 去学点音乐啊，好好把我钢琴学更好一点。哎，所以他开始心中就喜乐起来了，哎，每天弹琴，并且呢弹完琴之后在教会还可以诗琴。哎呦，神的话借着诗琴就常常Too sensitive? 我们看一下，是太热。不是，对 ，No, it's not fire, it's a. 只有这一栋吗？还是别栋也有？别间有没有？我们到那一间，到那外面，到那一间比较空旷，要出去也方便啊、哦。到那一间里面。